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30日，常年期第31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介绍教宗的巴林之旅，沿着友爱道路的珍贵步伐。第53届国际圣体大会将于2024年在厄瓜多尔举行。教宗任命科纳蒙席为圣座驻萨尔瓦多大使。教宗勉励正在罗马召开修会大会的修女们，为近人服务不是搞慈善，而是行爱德。教宗鼓励马达加斯加的神父和会士们在自私的社会见证团结。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即将于11月3日至6日再次出访中东，成为首位访问巴林的教宗。这将是教宗方济各的第39次国际牧灵访问，巴林将是他到访的第58个国家。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于10月28日向记者们介绍了教宗此行的概况。圣座新闻室主任指出，教宗此行的两大主题是相遇以及鼓励该地区的天主教徒。教宗将出席巴林对话论坛闭幕式，届时将有大约200位不同的宗教的领导人为促进兄弟情谊而齐聚一堂。在教宗与各宗教领导人相遇时，他于2019年在阿布扎比签署的有关人类手足情谊的文件将构成继续增进各宗教关系的背景。教宗此行乃是沿着友爱和宗教交谈的道路前行的珍贵步伐。布鲁尼接着表示，教宗这次与各宗教领导人会晤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战争。这次会晤的目标之一是要继续寻求那些共同渴望世界和平的盟友。教宗方济各是受到国王哈马德的邀请前去参加巴林论坛并访问中东的。教宗此行不仅仅焦聚于宗教交谈，作为普世教会的牧者，教宗方济各前往巴林也是为了鼓励当地的天主教团体，其成员大多是外籍人士。该国大约8万名天主教徒当中，只有约1000人是巴林公民，当地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是外来劳工，他们来自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约旦。事实上，教宗在这次为期4天的旅行中将举行7次公开会晤，其中4次便是与当地天主教会的不同团体相聚，包括青年、圣职人员和会士，以及来自邻国的天主教徒。而且在教宗启程前，当地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的领导人都在期待教宗带来充满希望的话语，鼓励众人在如今冲突比比皆是的世界里走向和平。此外，圣座新闻室主任也提到，教宗这次出访搭乘的专机在环境影响方面将达到2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公告解释道，他们愿在可持续发展的标志下陪伴教宗的第39次国际牧灵访问。可持续发展正是教宗方济各在殉道中反复重申的要点。 第53届国际圣体大会将于2024年9月8日至15日在厄瓜多尔基多举行。圣座国际圣体大会委员会的一份公告写道，基多总主教埃斯皮诺斯和厄瓜多尔主教团主席卡布雷拉总主教以及圣座驻厄瓜多尔大使卡拉斯科萨总主教10月2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了上述消息。圣座新闻是2021年3月20日公布，教宗方济各批准了厄瓜多尔的基多作为举行下届圣体大会的地方，届时正值纪念将厄瓜多尔奉献于耶稣圣心150周年。圣座国际圣体大会委员会解释说，从现在开始，第53届国际圣体大会具体的筹备和在精神上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可在2024年国际圣体大会网站和圣座国际圣体大会委员会网站找到相关信息。圣座新闻室曾在一年多前解释说，下届国际圣体大会将显示圣体盛世在拉丁美洲促进福传和信仰更新的硕果。教宗方济各任命了科纳蒙席为圣座驻萨尔瓦多新任大使，他此前是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主任，这项职务由现任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使馆参赞坎皮西蒙席接任。圣座新闻室10月26日的公告指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当天上午向该部会人员宣布了这两项任命。科纳于1965年11月10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大区卡尔塔尼塞塔，1990年4月20日进铎。他取得心理神学的学位后，2003年7月1日进入圣座外交领域，曾在圣座驻巴拿马、葡萄牙、喀麦隆、摩洛哥、约旦和土耳其的使馆服务，并在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以及圣座驻意大利外交使团效力。他于2019年10月24日获任命为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主任。他在获任命为教宗驻萨尔瓦多的代表的同时，也蒙教宗擢升为总主教。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主任的职务现在由坎皮西蒙席接替。坎皮西于1978年10月18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大区希拉库萨，2002年12月7日进铎。他拥有民法和教会法的学位，2010年7月1日开始为圣座从事外交工作，曾在圣座驻科特迪瓦、委内瑞拉和意大利的外交使团内服务，并在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供职。上主是更新内心和团体的起点，占首要地位的始终是灵性生活。教宗方济各10月22日在接见圣女布里吉达、至圣救主女修会和金邦尼传教女修会时强调了上述思想。这两个女修会正在召开修会大会，教宗代表教会感谢他们在所在国家做出的见证。对于圣女布里吉达的修女们，教宗提到这个大家庭特有的隐修圣召，那就是重申在每个度奉献生活的修女和团体中天主的首要地位。教宗勉励他们要格外重视祈祷和朝拜，因为祈祷是成为仁慈的工具的教母。教宗叹息，现在人们不常祈祷，但我要求你们常祈祷。教宗强调款待，这是圣女布里吉达修会的使命的一个特性。祈祷能使你们走出自己，以耶稣基督为你们生命的中心，让他借着你们行事，在你们身上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成果。这种内在运动使你们能够为近人服务，而这种服务不是搞慈善事业或福利主义， 而是向他人开放、走进、分享。一句话，就是行爱德。爱德福度作为灵性成长的果实，首先需要在团体生活的日常细节中体现出来。对于金邦尼传教会的修女们，教宗提到天主的亲近及风格，勉励他们效法圣金邦尼在天主之爱和热爱福音的激励下的使徒热忱。教宗指出，效法你们会祖的怜悯和温柔，即天主的亲近、怜悯、温柔及风格，你们就会懂得为现代奴役的受害者提供服务。不幸的是，这些奴役现象是继续存在于全世界广大范围的社会疮疤。教宗强调，若不铲除这些奴役现象的深刻根源，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这些根源包括贫穷、不平等以及歧视。在这些现实面前，甚至在其当中，你们应提供基督徒的回应，这不在于无奈的接受，而在于行爱德。他是在信赖天主眷顾的激励下，懂得爱自己的时代，以谦卑的态度为福音作证。如此一来，我们就有意识的逆流而上，抵拒个人主义和冷漠的文化。这种文化制造孤独感，导致许多生命被抛弃。当天是圣日旺保罗二世的纪念日，教宗方济各称他是天主的人，在牧职的百忙当中不忘祈祷。因此教宗勉励圣女布里吉达修会和金邦尼传教会的修女们效法圣日旺保罗二世，在他的启发下能以主耶稣的眼光看待现实，在喜乐中行走，顺从圣神的引领，并使他们的神恩成为一个预言的具体实现。圣女布里吉达、至圣救主女修会和金邦尼传教女修会正在召开修会大会，前者着重的主题是以创会修女的眼光看我们神恩的现实性，三重爱：修会、教会和世界。教宗方济各10月27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学习和生活于罗马的马达加斯加的神父男女修会会士联合会的成员。教宗指出，在宣讲福音的道路上，选择度奉献生活的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团结。你们被派遣把这团结的见证带到我们的社会中。教宗强调，团结不能与共荣和修和脱节。教宗说，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幸的是，有时也在教会中，我们目睹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还有讲话太多，空谈闲谈成为日常事物。拜托，请不要空谈闲聊，因为喋喋不休的空谈闲聊是不团结的武器。这种空谈闲聊的态度是自私的病毒，它威胁着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面对这样的情形，你们奉献于基督的个人与团体的经验证明了，在福音的光照下能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教宗鼓励道，我愿你们永远同行，让你们在罗马生活的时期成为一个宝贵的机会，你们能够不误伟大圣人圣女的方宗，丰富和更新你们的信德。我鼓励你们组成一个灵性大家庭，在这大家庭中，大家彼此尊重、爱护和支持，如此你们将成为马达加斯加教会和人民的希望的标志，他们对你们寄予厚望。最后教宗将在场的每位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祈祷说，愿他帮助你们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忠实地守护司铎男女会士的身份，愿圣母为你们转导，让你们对你们的兄弟姊妹，尤其是那些处于困难中的人们，总是能够敞开心扉，慷慨地帮助他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杂凯，他原是个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杂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他便赶快下来，喜悦地款待耶稣。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语说，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杂凯站起来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首先，我在耶稣那里收敛我的心神。人群阻挡了杂凯的视线，使他看不见耶稣。我可以在祈祷中放弃一切阻碍我看见耶稣的事物。当耶稣召唤杂凯到他跟前来的时候，他也是独自一人。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使自己意识到耶稣看见了我，就像他看见了杂凯一样。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我用一种朝拜的姿势来回应他的注视。然后我以一种我相信最能找到他的态度祈祷，为使自己能够自由地感受到我如何被触动。我放弃外在的活动，努力感受天主在我内的工作。杂凯很快地向前奔跑，爬上了一棵树，未能看见耶稣。他明欲接受耶稣的邀请。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为侍奉、赞颂至尊无上的天主。现在我思考这个事件，这是一个悔改的故事。首先，我默想尚未悔改的杂凯的行为，然后默想耶稣怎样在杂凯内行动，使他满怀喜悦地接待耶稣，从自己的过去中解脱出来。我想象事情发生的地方，未能更走近他。杂凯悔改前的地方是在树上，他悔改时从树上下来了，和耶稣一起成为众人窃窃私议的对象。我可以想想自己在什么情景下曾经或正在感到微不足道。耶稣愿意在哪里与我相遇呢？ 我祈求天主赏赐我特别的恩宠，使我以内在的认知去认识主基督，以便把我从一个好奇的旁观者转变成一个悔改的门徒。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杂凯，他原是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杂凯一样，是个税吏，与按福音生活的人相对立，有钱有势，欺压弱小，趋炎附势。值得注意的是，福音中这些不符合福音的人们却是首先愿意悔改的人。杂凯不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税吏勒位。看来耶稣好像丝毫没有害怕与税吏接触，他与税吏们的交往甚至给他带来了一个绰号，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是如何对待我的罪过呢？我掩饰他们吗？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我在哪里觉得自己渺小，耶稣就在哪里为我辩护。只有当我真的知道自己渺小的时候，他才能够进入我的心内。我在那里感到自己被贬低、被轻视、被忽略。我也可以想想，在教会中和社会中，我们共同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我现在都可以呈现在耶稣面前。于是他往前奔跑，攀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杂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他便赶快下来，喜悦地款留耶稣。为什么主必须做这件事？为什么他必须到我们这里来？难道杂凯以前已经与耶稣有过接触了吗？福音对此只字未提，耶稣的来临是无条件的，是一个恩宠。耶稣在这里没有请求，这个必须是天主的必须，天主的救赎意愿，耶稣的救赎工程既基于此，他采取主动，因为他愿意这样，并且为了突出恩宠的自主性，他自愿接受邀请，在一个罪人家里做客。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议说：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窃窃私议，有人说我们西方人太富裕了，或太自私，或太堕落，以至于无法想象天主会参与我们的事情。我们不是更好远离祈祷，遣散众人，像当时的门徒们所想做的那样吗？这是一种人性的反应，但是天主却不是这样，他既不远离，也不遣散。杂凯为耶稣所做的，耶稣也为我们做。他为我们获得居所，正如他为圣体圣事获得居所一样。耶稣进入杂凯的家，正如他后来也将进入最后晚餐的客房一样。在这里他也用了必须这个动词，我今天必须住在这家中。这个字常常出现在他谈到自己的死亡时。是什么推动耶稣进入杂凯的家呢？他选择了卑微者，正因为他走进了杂凯的家，他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因为他由此激起了百姓领袖的攻击， 并且他将因此而毁灭。他正是借此而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他付出了生命，我们却由此而生活。撒凯站起来对主说：主，你看，我把我一半的财物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就以四倍赔偿。撒凯为回应恩宠而做出大方的举动，本身又是一个恩宠。撒凯由于这个举动而同时变得贫穷了，在如此慈爱的与他相遇的贫穷的耶稣面前，他除了使自己也变得更加渺小和贫穷之外，别无选择。如果富人们都能够悔改归向耶稣，那么世界上的正义便会变得更大，那使他们心中便会产生一种渴望，去掉他们绰绰有余和非法聚敛的财富中，献出一些来周济穷人，这样社会状况便会改善。如果耶稣与我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便会产生一种美好有益的纽带，我便能够给予别人更多的关注，而当别人不太注意我时，我也不会太在意。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救恩一词的字面意义是解救，解救在于与耶稣结合为一，这是真实的。善功是撒凯将分沾圣宠的表现，恩宠和救恩的圆满是耶稣自己。面对恩宠，我不该感到匮乏，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耶稣启示了他使命的目的，他寻找罪人，因为他来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得救。过去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为耶稣敞开心门，我在纯真的心中和他进行交谈，并祈求他把我安全地领向天父。在我与耶稣进行交谈的同时，我也和在天之父交谈。耶稣所必须做的一切都是从天父的立场出发，为天父而做的。然后我做一个简单的反省，福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我内，我在多大的程度上被阻挠，我在哪里能被耶稣触动呢？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